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字大都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很多的字单从形状和部首偏旁的组成就能明白其含义。比如说像福、禄这些带士字旁或说一字旁的字，一般都跟神，也就是老百姓说的天有关系。就拿中国人最喜欢的福字来说吧，据考古发现，在甲骨文中的福字共有50种形式，基本上都是关于祭祀或祈祷活动。有一种福字左边是一个人，右边是一坛酒，一个人双手举着酒祭天，意为用美酒祭祀天地，祈求生活能够富足安康。又有一种右边像一个人拿着锄头，左边则是一个尊，就是喝酒的器皿，显示祈祷纳福之意，祈求美好心愿。今天的福字虽简化成一字旁加一口甜，仍然让人揣测出其中的深意。有人说，一代表平安，口和田代表五口之家，祈求一家五口平平安安就是幸福。书画家刘墉说，一口田旁边有神的保佑是福，一口田上面加个屋顶是富裕的富，一口田长了脚，要你行动，要你进去，去得到那一口田，是逼迫的逼。真是一个字泄露了天机，从古人造字上就可看出中国古代的人是敬畏神的，至少把天当作神一样敬拜。上下5000年，中国传统文化对福的追求也可谓达到了极致。无论信不信神，每到隆重的春节，人们都会在自家门上贴一个福字，还要倒着贴，寓意是福到了。但如果没有神，人应该向谁去祈求？又哪来的平安护佑呢？让我们透过麦金牧师的分享，了解圣经里讲的福有什么不同。一起聆听梁天禄的播讲。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4章12节到25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4章12到25节记载，耶稣在接受魔鬼撒旦的3次试探之后，他到了加利利来去传道。加利利省位于巴勒斯坦的北方，这个地区是耶稣主要的宣教地点。 他走遍加利利的不同城市，宣讲着百姓耳熟能详的信息，就是施洗约翰他所传的悔罪之道。值得注意的就是，主耶稣并没有在家乡拿撒勒来传道，而是来到距离家乡大约32公里之外的加百农，并且开始传道工作。这主要是有三个可能的原因：第一是避免拿撒勒人的强烈反对；第二，因为加百农是一个繁荣昌盛的城市，在这里呢，可以更多更快地来向人去传讲天国的福音信息；第三，这里水产丰富，又是发达的商贸集散地，可以利用额外的资源来支持耶稣的工作。在加利利海边，耶稣呼召了四个门徒，彼得与安德烈两兄弟，以及雅各和约翰两兄弟。这四个人都是渔夫出身，在加利利海以打鱼为生。当他们听到主耶稣的呼召，便立刻舍弃渔网，跟从了主耶稣。跟从耶稣的意思就是放弃以自我中心和自我掌管的生活模式，将我们的生命转向主耶稣基督，让主耶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还有生活。今天主所赐下的圣灵也在呼唤着你和我来跟从他，那么试问你愿意来跟随主耶稣吗？好，在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我们简单介绍了记载在马太福音5-7的登山宝训。我们说到，有些人的信仰走向了一个极端，他们过分强调登山宝训，并且忽略圣经的其他教导，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跟圣经的教导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启示录22:18-19告诉我们说，任何人都不可以对圣经所记载的内容加以增减。另外，有些人对登山宝训看作洪水瘟疫，一点儿也不重视登山宝训的教导，把解释加以歪曲，让人误解。那些人认为登山宝训的教导对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再适用了，就好像有些人认为主导文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其实很多学者已经对主导文做了多方面的研究，结果证明直到今天，主导文仍然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依然是对我们具有鼓励以及教导的意义的。有些人误以为登山宝训只是专注于道德行为，以为当他们遵行登山宝训的教导的时候，他们就是基督徒了。但其实登山宝训将律法的层次提高了，并且是旧约时代的人所无法达到的境界。实际上登山宝训是比律法更高的标准，如果只是靠着人的能力，那么谁能够达到标准呢？在生活中，基督徒需要真实努力地来遵行登山宝训的教导，并且要应用出来，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登山宝训本身是没有提供能力和动力的，所以我们就难以把它给实践出来。在登山宝训中，耶稣并没有教导我们要倚靠圣灵的能力，不同于使徒保罗在罗马书8:3-4所说，他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种教导并没有在登山宝训中出现，耶稣没有提到圣灵的工作。当然，登山宝训本身提到了极高的道德标准和实践法则，这跟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是没有冲突的。登山宝训表达了主耶稣基督的想法，这也是基督徒该有的想法。在这里所设立的生活准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去遵行的，但是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做得到，我们必须寻求从神而来的能力才能够行出来。好，登山宝训呢，就像是会发亮的电灯泡一样，它自己是不会发光，除非你插了电，那么它才会发光。登山宝训可以比喻为灯泡而不是灯光。登山宝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订立了天国子民的生活法则。在马太福音，我们提到天国的君王要将自己显明出来， 施洗约翰他是天国君王的先锋，这位君王呼召门徒要跟从他。耶稣宣告了自己是君王，是和平之子，他颁布了天国的律法，这个律法将要在千禧年的时候完全的应验。到那时，主耶稣将要亲自降临，统管这个世界，并且这律法上的每一个字所代表的真意都将会在地上来应验。因此，如果今天有人说他认为主耶稣不看重或者是不理会登山宝训的教导，这是完全不对的。基督徒称耶稣基督为主，那么他就应该寻求以及明白主的命令，并且依靠圣灵的能力来去遵行主的命令。在这个顽梗悖逆的时代，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去达到登山宝训的要求，只有依靠神恩典的福音，我们才能够领人顺服基督，也借此引导人顺服神。登山宝训教人向善，指出人内心的邪恶意念，登山宝训让人知罪，也显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基督徒可以用登山宝训和圣经其他经文彼此对照，以便拓展更加宽广的视野，也能更加明白基督的旨意。例如，在登山宝训这段经文中，我们了解主耶稣基督对杀人和奸淫的定义。耶稣提到出埃及记20章13到14节所记载的两个诫命，并且在此将之提升到无限高的标准。好，说到摩西律法，新约圣经加拉太书2章16节，保罗说：“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因此，对很多人来说，遵行登山宝训中的困难，要比遵行摩西律法困难很多。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逐章逐节的来去研读登山宝训的内容。我们先从马太福音的第5章来去开始。在开始的时候，登山宝训谈到八福，请注意，这里说的八福是一种生活态度，而不是说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而行出这八福的准则。八福将天国的状况给呈现出来，是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品格。好，马太福音5章第1节很清楚地说明为什么这些教导要被称为登山宝训。首先，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在山上并不是对群众讲道，而是将这些真理告诉那些已经跟从耶稣的门徒。马太福音5章1到2节经文记载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主耶稣并不是将登山宝训告诉群众，而是确实的将这些教训告诉了门徒。耶稣当然看到了这些群众和他们的需要，但是登山宝训是透过门徒间接的传给群众的。在天国降临之前的今天，人们先要来到基督的面前，才能够理解登山宝训。现在是播种时刻，而这些种子就是神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该要做的工作就是撒种，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将会在地上来建立神的国度。马太福音5章第3节记载，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这个字呢，是灵里贫穷的意思。这一节经文不是教你怎么样才能够做到灵里贫穷，而是说再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在马太福音5章1到12节这段经文中，我们的主用了9次“有福”这两个字。在诗篇1篇1到2节，诗人也是用了相同的字。经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好，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在以色列民过约旦河之后，神吩咐约书亚说，他们要有6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上领受祝福，那么另外6个支派呢，要站在以巴路山上接受咒诅。登山宝训中所提到的蒙福和以巴路山上的咒诅就形成强烈的对比。同时， 登山宝训中所说到的有福，远远超过基利心山上的祝福，因为只有主耶稣才能够带来这么大的福气的。今天，只有蒙恩的罪人才能够明白自己的属灵光景是何等的贫穷。虚心的人有福了，这句话不是要人去吹嘘自己啊，是何等的虚心。在上一次节目中，我提到了一个传道人曾经夸耀地说，登山宝训是他个人的信条。但其实，那个传道人一点都没有活出这些教训，他却成了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在当今这个悖逆的时代，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曾经有一个商人说，我常常去教堂，就像其他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一样，我是他们中的一份子。我们常说要持守登山宝训的教导，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是一个快要落入地狱中的罪人，于是我悔改转向主耶稣基督，主耶稣他拯救了我。我亲爱的朋友，不要自欺欺人，只有神的灵才能够让你知道自己的灵性到底有多么的贫穷。在登山宝训中，主耶稣并不是告诉门徒如何成为天国的子民，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天国子民的名分了。那么今日的基督徒的确是一群灵性相当贫乏的人，我们的灵性几乎是枯竭的，但是我们却拥有一些比金银更加宝贵的东西可以来分享。保罗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他这样说，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而其中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这句话，就是指凡属于主的人都可以拥有灵性上的富足。那么下一个福气记载在马太福音的五章第四节，经文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有人在马太福音以外的经文找到了跟八福类似的经文，旧约圣经西番雅书三章十二节所记载的经文说，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先知西番雅就是心里哀痛而得到安慰的人。属神的哀痛的人过着悔改的生活，为自己本性的败坏而感到悲伤，这个悲伤是敬虔的忧伤，畏罪忧伤，并且仰望基督。他们因着关心神的荣耀，也为着别人的罪而感到悲伤，而且哀痛的人会同情受苦的人，尤其是满怀怜悯的看着走向灭亡的灵魂。哀痛的人为他们来哀哭，就像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一样。信徒因为怜悯人而哀痛，就必得安慰。也许我们不能够立刻得到安慰，但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充足的安慰。马太福音五章第五节记载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们在诗篇三十七篇第十一节可以找到这样的经文，经文说，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在今天的世界中，也许温柔的人并没有承受任何地土，登山宝训中的应许在今天还没有成就，但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温柔的人确实要承受地土。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变得温柔呢？我们的主他是柔和谦卑的，而且他也承受了万有。我们是神的儿女，与耶稣基督同为神国的后嗣。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只有圣灵才能够使你变得温柔。如果你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成为温柔的话，你就会为自己感到骄傲，对不对呢？而这时你就失去了温柔。温柔不是靠着自我努力就有的，而是靠着圣灵的大能。 只有圣灵才能够在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心中从内而外的生出温柔来。那些已经结出圣灵果子的基督徒，他们明白温柔的人将来所要得到的赏赐是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第二节他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八福说明了神的儿女要有的生命，但是我们却不能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做到，只有靠着圣灵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生出温柔来。好，马太福音五章六节记载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属血气的人是怎么样的呢？他会对公义正直的事情感到又饥又渴吗？我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人。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所说的，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血气的人是和属灵的人完全不同的。在属灵的人身上，我们可以见到从基督而来的公义和正直。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保罗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马太福音五章七节记载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好，这一节经文呢，常常是被人误解的。很多人以为当你想要得到连续，就得先去怜悯别人，但是这节经文并不是告诉我们得连续的条件是什么。提多书三章五节保罗这样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我们应该要连续别人，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从基督而来的怜悯了。正如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彼得所说，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好，马太福音五章八节记载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没有一个诚实的人敢说他的心思意念是纯净的。一个心里边充满邪恶意念的人，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洁净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经文记载说，主耶稣这样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当我们的心被主的道所充满的时候，就被清洗洁净了。新约圣经约翰一书一章第七节，约翰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马太福音五章第九节经文记载，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你能够说出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人能够真正的使人和睦的吗？在今天，没有人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只有主耶稣才是真正的和平之子。主耶稣借着他自己的血，在公义的神和不义的罪人之间就建立了和平。圣经罗马书五章一节，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好，马太福音五章第十节经文记载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与马太福音五章六节里所说到的饥渴慕义一样，这里提到的为义不只是做一个好人那么简单，它指的是整个人生方向都要以神以及神的旨意为依靠。正如下文第十四到十六节所描述的那样，那么这样的生活是非常引人注目，因此他容易招致他人的嫉妒和逼迫。在第十节这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一句跟上文第三节首尾呼应，标志着马太福音五章三到十节这段经文就到此为止了。 这是一个关于八福的完整段落，耶稣完美的就结束了整个论福篇章。好，八福不是独立分开的，也不是任意罗列几种情况的，八福彰显出神的特质，所有真正的信徒应该全面的、逐步的把这种品质给活出来，因为唯有神才能够真正有效的掌管天国，也唯有天国才是真正有意永远存在的地方。信徒要想真正的行出这种意义的特质，那么就只能够依靠神，以及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属灵的装备，就如以弗所书六章十到二十节保罗所说的那样。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五福，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还是圣经里教导的八福，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怜恤人、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这些都不是人依靠自己的能力就能达到的生命状态。如果说中国的五福文化追求的是个人得好处，圣经里的八福则更看重把好处给出去，让别人得了，证明自己也有了。但无论是得还是给，没有敬畏之心，没有上帝的帮助，得了也会失，想给也没得给。不知朋友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欢迎到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您的看法。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明天节目将分享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至四十八节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缘缘分分都让我知道，不是不动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教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间更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